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坛主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28课的内容。那我们学的这个内容啊，现在呢所讲到的这个部分，还是属于呢在往生四因当中，第一个名观福田，第二呢集资进账，第三发菩提心，第四发清净的愿。那么我们现在所学的呢是在集资进账的这个范围当中。那在集资进账这里呢，主要是依靠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我们现在所学的内容还是属于在第一支对治我慢之顶礼支的这一部分。在这个科判的内容里面啊，其实已经讲了有很长时间了。那对于这一段内容，大家已经能够体会到顶礼这个阿弥陀佛所能够获得的这不可思议的无数的无量的这种功德。那在这堂课当中的话，你像前面的话，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这个通过顶礼阿弥陀佛，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它具有的这个广大福德啊，获得不退转的菩提道啊，能够呢生生世世不转女生，出生高贵啊，转为贵族，并且呢生生世世具足境界等等，讲了很多的手持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种种功德。那今天这一段的话，其实还是接着上一堂课的，它的这个内容呢没有完全讲完。就是上一堂课呢主要讲到作为修行人的话，如果寄生当中只能是以在家的身份来修行，那到了老年的时候，最好呢能够设出出家，就是这个就是手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的话，也可以成为呢自己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种因缘。那在讲到这个戒的问题呢，我们今天这堂课的话也会涉及一部分，后面呢会讲到一些它具体观修的这个内容。说到呢在我们相学当中啊，哪怕是作为在家居士，也要呢去手持一分以上的这个戒律，而呢使得相续中呢这个能够呢成为一个功德的一种所依。就是上师在这一堂课的话就提到了这个手持清净戒律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像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啊，修行人他的这个顺缘呢这个就不是特别具足啊。老人家在这里提到了一个很多修行人缺乏一个外摄持和内摄持，这里的这个概念啊，所谓的外摄持呢，主要是指的是能够引导我们走解脱道的善知识，就是这个外摄持。它当中讲到说以智慧能够指明万法，唯有自信，以方便呢来宣说一切的一切善根回向变之福变之智慧的这样的善知识，就是指的是大乘善知识。大乘善知识它一个方面呢对弟子的引导呢，可以告诉弟子的话一切万法的这个真如实相，就是依靠智慧来指明万法的真实本性，以此呢来引导弟子，并且的话以种种的善巧方便呢来宣说我们做任何善根的话，都需要将自己的善根功德回向呢变之佛果。这个呢就是走的是这个大乘道的一个直接的因缘，实际上一个讲到智，一个讲到悲。具有智悲自信的善知识是我们的外摄持，就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需要有具象的善知识来引导。那内摄持的话主要是自己渴求变知的这颗心，实际上也就是是求佛果的这样的一个为利众生是求佛果的菩提心。还有呢三轮清净的圣观，就是指的是智慧所谓三轮清净，比如说我在做一个布施，那么作为我一个能施的人和所施的这个对境，以及呢所布施的这个物品或者钱财呢这三者的话相续当中呢能够观它如梦如幻不执着三轮的实质，就属于叫三轮清净。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属于是般若圣观的这种力量般若的这个力量。那其实上从内摄持的角度来说，也是我们每个人如果要想走这个解脱道，一方面的话就是最主要的环节就绝对不能够缺少呢大乘的善知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在内相续当中要这个立誓呢为度众生而成佛这种菩提心的愿力，和这个逐渐呢去串习呢这个大般若的这种意义，才能够使得自己呢真正的获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也是这个 就是讲到的修行人呢，因为在末法时期这两种因缘呢，就不是特别的具足，所以呢，这个一些诱惑的染污的这个外缘特别多，能够手持清净戒律的这一点呢，就显得比较困难，而且呢，手持得到清净戒律的人呢，就比较少。换句话来讲呢，其实这个戒呢，它是佛教的根本啊，它是一个僧团的根本，也是佛教的根本。之所以呢，这个手持戒律的出家人能够作为人天师表，可以作为呢在家居士乃至于天人的供养之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续中的这个戒体，相续中的这个守戒清净，他就能够成为呢这个人天福田这也是呢他的一个功德的所依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很多在家众啊初学者的话，都会觉得说守戒比较辛苦。其实呢，就是主要是啊，我们如果说这个戒律方面啊，还是学有一定程度上了解啊，学到位的话，其实并不会觉得守戒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啊。只不过现在这些因缘啊，你们这个外面的在家居士的话，就是听周围的同参道友呢，也是讲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呀，说据说是这样的呀，然后这个应该要这样子呀。其实这些方面的话，也目前确实也是一个现象你说完全我们现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太好说。但是确确实实通过我们学会的这种文字修行呢，比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于这个道理上面的话，它还是属于是正见具足的。那我的这个意思的话，就不管怎么样，作为你们在家居士，主要手持的其实也就是这个居士五戒、八关斋戒，然后呢相续中可以手持这个菩萨戒乃至于呢密乘戒。这些戒的话，就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这个有一个希求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了这个戒和没有这个戒的话，它的区别非常大。如果相续中真实的有了这个持戒的功德，你像这段时间仁波切在讲那个金刚庄严论的时候呢，反复的讲到了六度它的这个分类啊、本体啊、法相啊，它的这个所具足的作用啊，就是非常详细的这个讲法。那对于这个守戒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呢所有功德的所依处，来世呢能够得到人天的所依身的一个基本乃至于呢你只可能有了这个清净的戒律，才能够获得呢暂时的山区安乐和就近的解脱。并且呢，这个持戒清净的人在戒身当中，他的身心呢是恒时处在一种宁静和快乐的状态当中，他修持善法的力量呢也会增上。上师不是在杂宝藏经当中讲到的这个公案，那么说到这个公案，我们就能够就是我在这里不重复，就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守戒清净，虽然说大家都是证悟的阿罗汉果，但是由于他往昔呢手持清净戒律的这个力量，使得他成就圣果的话，也会出现一些也会出现一些差别，也会呢这个也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圣者比现，在这个方面比较起来的话，这个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所以说这个假如说是一个真正的手持清净戒律的人，他自然的话他是有威力的，他的那个威力的话就是这个不是那种造作出来的天性的就会出现一种对方呢，就比如说见到他的人接触他的人的话，就不是很敢侵犯他，因为他相续中持戒很精严，持戒庄严持戒特别的这个精严呢，那么这个世间的人见到他就会有一种自然就会升起一种敬畏心，这也是本身那个持戒的功德。记得以前有一个公案，但是的话是哪一位汉地的大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在这里讲的时候这个印象里面就是当时不是有一个那个是在汉地有一位高僧大德，持戒特别的精严，然后呢他弘法利生的事业也非常的广大嘛，就是名声也很大。后来的话就有一位将军就不是很服气，就说这个一个出家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倒是要看一看。他就本来是带着想去为难他的那个心呢，就到了他正在宣讲佛法的那个场地啊，他这个就是这位大德正在那里呢给这个他的有缘眷属在开示。但是那个将军呢就到了那个现场之后的话，看着这位这个修行人的话， 就觉得全身冒汗，就是他自然表面上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在讲课，但是的话就这个将军本来是想那个找一些比较为难的啊这种问题呢，想去质问嘛，想去为难他，但是他这个憋了半天哦，很想这个去问，但憋了半天呢，憋得这个满头大汗，最终的话还是就是那种说不出话来，就是带着这个就是一种敬畏心啊，怎么样都这个讲不出口啊。一场开始过后的话，他最终也没有问成，他自己也很奇怪。就是本身他自己呢是一个将军，本来是底气很足的嘛，这个阅历也丰富，底气也足，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的身份，他就也很奇怪，说为什么我见到这个出家人会有这样的反应？一场开始下来的话，我竟然都没有把我的问题问出口啊！这个也是很奇怪。那后面实际上的话，这里面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位修行人呢，他持戒非常的精严。所以相续中自然会有一种威严，有这样的功德，使得呢这个其他的人呢根本就不敢侵犯，不敢侵犯他。事实上这方面的话还是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说起来呢，这个戒律啊，它是我们一切的这个安乐和功德的一种根本，佛教的基础呢都是建立在戒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戒律存在，佛教就存在；如果戒律隐没了，那么佛教也会隐没。所以对个人的修行功德来讲，也是要依靠戒的这个力量才能够升起的。所以我们自相续啊，就是懂得呢，最近这两堂课呢主要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自己的话还是要在那个守护我们相应的这个戒律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要有一种比较清净的一个意乐，好好的去守持，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初学者把握不好分寸啊，他守得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戒条上没有这样要求呢，他就过高的要求自己，甚至于呢让这个周围的话也特别的觉得，就是这个人就旁边的人看着就觉得特别的偏执的那种情况。但是今天这里没有办法一一举例来说明啊，就有时候在这个提问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会接触到一些呢，就是他在这个手持戒律啊，或者自己认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呢，这个就戒律上面讲的说你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呢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再加一种再加一个更加严格的，然后呢就也给周围的话实际上带来了一些负面的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一点我们也并不赞同的。佛陀制戒的话，他有他的每一条戒都有他的因缘，同时的话佛陀制戒的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众人讥嫌，所以佛陀就制一条戒说不开许出家人如是做。为什么呢？就是让旁边的这个世间人呢就产生讥嫌的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真正来讲的话，也都是在护心的基础之上，然后让我们自己的相续让我们自己的身与行为清净无染，不要让在家人讥嫌，不要让他们生邪见，是以这样的目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末法时期这个守戒守的不对劲呢，反而的话就是你越守人家越生邪见这个肯定还是有问题的。那在戒学上面呢，当然现在你们有一个系统的学习这个戒律的机会暂时还没有，不过呢就是我讲这些道理的作为其实作为居士呢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居士总共也只有五条戒，那只要把这五条戒呢守好其他的方面呢对居士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其实都没有很高的要求你们也不用很大的顾虑不用有很大的顾虑，就好好的这个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好好的圆去佛法静静的去文字修行就已经很圆满了，那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末法时期确确实实它的一个恶兆就是这个戒律呢逐渐隐没，真正的能够守持戒律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呢护戒的人也越来越少，然后呢这个对戒律的话就说无所谓我那个反正好好文字就可以，像这种讲法它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我们不能够认同。因为呢戒呢是最根本的，假如说这个戒律逐渐的隐没的话，作为出家修行人他不能够护持自己相续当中应该要护持的这些清净的戒律，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佛法马上就要进入到形象期了就是很快就要进入形象期。其实这个呢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是比较麻烦的。 那我们看今天所学的这个内容是说到呢，如今总的教法啊已经趋于隐没，尤其是律藏如意宝已接近呢维持形象期了。就是说总体来讲，虽然目前呢我们感觉可能很多道友说，哎，我怎么觉得现在我们学佛的人越来越多呢？但是实际上啊，就是我们是跟前面的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阶段来比，因为咱们这个国家的话，毕竟呢经历过这个前面那个六七十年代啊，有这个文革期间啊等等啊，它这个恢复期，那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相比呢，感觉现在学佛的人要比以前多得多。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时期的话，那比较起来，现在学佛的人可能是属于是缩减的一个阶段。跟古人对佛法的这种诚信啊，跟这个那个时候佛法的这种兴盛的这个状况来比较呢，我们现在佛法是属于衰败的一个阶段，那属于衰败的，然后人逐渐减少，包括在藏地的这个地区，也是呢，就是从以前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僧人的数量也好啊，修行人的精进度啊、如法啊这些方方面面情况的话，现在呢都是不容乐观的。也是不容乐观，还是处在一个呢佛法的这个相啊明显的衰败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是这个律藏如意宝，其实这个律藏真正的是佛法的佛教的命根，这一点的话，如果说律藏消失，那么佛法肯定会隐没。而现在的这个律藏如意宝呢，也已经接近了这个只是维持了一个形象期，就是好像有一个持戒的形象，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戒律清净的这个手持经言的这样的修行人的话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呢很多的这个修行人他不重视守戒也无所谓，好像主要除了这个四根本没有破掉的话，他其他的也都谈不上啊，就是并不像以前古时候的人呢，就对于根本戒不用说了，这些支分戒啊细微的这些戒呢有一分守一分啊，这个丝毫不犯。这一点的话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的。你像其实在那个佛陀时期啊，这个地方跟大家多讲一点，就是在佛陀住世时期的话，不是我们很多那个戒律的缘起都是依靠六群比丘和这个六群比丘尼他们经常会犯一些错误，对吧？然后呢这个佛陀呢就遮止说我的这个弟子呢以后不能做什么什么什么，就指一条戒，他们又犯一个错误就又指一条戒啊，就是都戒律的缘起都这样来。但是真正在律藏里面讲到说这个六群比丘和比丘尼呢，其实都是菩萨的化现，他们把这个未来末法时期呢修行人可能会出现的这些种种的情况呢，就在这个佛住世的时候呢就把它演示出来，然后佛陀就针对他们的这种视线呢就治一条治一条治一条。然后就是到了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出家的这个比丘比丘尼戒都是呢有两百多条三百多条啊，就是非常的多，其实它的因缘是这样。但是你说这个六群比丘和比丘尼啊，以前我记得上师讲过一个公案，就是说有一位这个好像是那位尊者的话是叫什么呢，那位尊者的话他是在佛陀已经入灭之后的几百年呢这个出生于世呢，然后最后通过精进修行呢证悟了这个阿罗汉果。他的弘法利生的事业非常的广大弟子众极其广大，但是因为他是属于佛入灭之后而呢借用这个依靠这个佛法的这种加持力呢而这个成为一个圣者。然后呢在他那个时期的话，他就找到一位百岁的这个比丘尼找到一位百岁比丘尼那位比丘尼的话在他很年轻的时候见过佛陀，就是应该是属于佛陀圆寂之后百年吧那么他呢其实心里面因为对这个佛陀的话就有这个很大的一个敬仰之心，就很遗憾嘛，说我自己的话没有见过佛的真身，他就想去拜访这位比丘尼呢，想从比丘尼的口中因为比丘尼呢他已经是一百多岁了，他见过佛想从他的口中问一问佛陀的这个身相啊是如何啊什么的就是心里面特别的这种仰慕。然后他就去拜见这位比丘尼的时候呢，开门的时候这个比丘尼的他的门口好像放了一碗油啊还是一碗水，他开门的时候呢就 没有发现呢，就是那碗水在那里呢，不小心就把这个水呢就喷了一下，就洒了一点出来。然后啊，比丘尼也没有说什么嘛，就正常的就啊告诉他，就他就在这个比丘尼面前就请问啊，说您见过佛的金身啊，您亲自见过佛，那你能跟我说一说啊，佛陀在世时期的这些啊种种种种，啊，最后的话就是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当时坐下的话，佛陀坐下的这些修行人，这些出家人，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几近调柔啊，这些问题的话，比丘尼就给他讲了这么一个小的故事。他说你刚才呢在进门的时候实际上那碗水的话是我放在那里呢，你进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然后呢不小心碰到以后把它洒出来了一点。那你知道的话，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就算是六群比丘和六群比丘尼，因为我们在持戒的这个缘起上面啊，出家人学戒，每个人都会学到这些公案，就是每一条戒的话都会有一个因缘啊，大部分 90% 几乎都是六群比丘和比丘尼呢就出去犯错误，然后的话这个佛呢就说啊，以后呢就是犯错误之后不是遭到那个当地百姓的讥嫌，说啊你看这个佛的弟子啊，出家人还居然是这样子做，如何如何，就开始讥嫌。然后佛陀呢这个众弟子告知佛陀之后呢，佛陀就就说啊，从此以后的话出家众的话不能够如何如何，就治一条戒嘛。所以他们有点说是应该是属于也是比较出名，负面的方面是比较出名的。但是呢当时那位比丘尼就说，在佛在世的时候的这个六群比丘和比丘尼，他们进我这个门的时候呢那一碗水他是不会洒的，因为他会注意得到。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修行人他手持这个戒律呢非常的精严整个身心啊寂静调柔。当时这位这个尊者啊，其实他的弘法利生事业非常广大，弟子众特别的众多。有一个形容呢，就是说在一个是什么几米乘几米的这个房子里面呢，就是摆满那个就是一根筷子粗细的这个小木条啊，就是我们平时咱们汉人都喜欢用筷子吃饭嘛，这个筷子这么粗细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这个小木条呢把这个房间整个摆满的话都就是他度化众生的那个数量就比这个还要多啊，就是有一种形容，就他的那个其实度众的事业是很广大的。然后但是比丘尼就是跟他讲了这个公案之后，尊者就觉得非常的惭愧，而且由此的话对于佛陀升起了极大的信心，就说这个佛住世的时候佛的这种书生以及佛陀亲手所调化的眷属的那种书生，那乃至于六群比丘比丘尼他们的行为，其实的话都是跟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来比较起来，可能我们看他们就感觉像哇这个人这么激进啊，跟佛一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其实到了末法时期呢，人的心也比较散乱，虽然就导致于呢这个分别念散乱，所以呢语言也散乱，行为更散乱。而且现在本身啊，像这个一方面这个网络的话确实呢对弘法利生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助缘的作用，你像我们现在能够借用这个网上 YY 的方式来共同一起学习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便，以前的话就创造不了这样的条件，对吧？但是的话同样呢这些便利的这些电子设备的话也是给人带来一种散乱的因吧，那就是有利有弊，也是一个散乱的因。作为初学者呢就很难避免这一方面，其实也就基本上要想守护一个清净的戒律，这个戒律的话在外向上手持只是你的那个心相续当中护戒的同时的话，在你的身与行为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清净调柔的相，实际上这个护戒它根本的这个核心在于内相续当中清净烦恼清凉安乐，是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的。所以这个心相续呢一直处在一种安乐自在的清安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呢，就守戒大家都是修行人，每个人都说我已经受了戒了，但是呢能把这个戒律守到位使得自己的这个身心得到一种自在调柔的相的还是很少的，所以就比较相亲相气 那真的是，也就是像一种，只是持了一个戒的形象，但是呢，守护不了这个戒的精华的那一种形象期的一个状态。自相续当中也感受不到呢，依靠戒而使得相续呢获得一种清凉自在的那一种体会。这一方面到了末法时期都是比较弱的。那再讲到说大慈大悲的佛陀再三的说，边地魔君蜂拥而至之时，首先律藏如意宝会隐没，如此呢，灵气与囊劫等修法仪轨不会隐没，即使隐没也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这句话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末法时期的话，边地的魔君蜂拥而至，实际上也是就是人们相续当中啊，实际上都充斥着很多像这个边地的那种邪见，不信佛法的，然后呢这个充斥在这个佛教的市场当中。真正的佛教的这种文字修行啊，清净戒律的话，基本上呢已经立不住脚了，就是大家都相续中就已经逐渐的没有这些方面的功德，只剩下一个形象。而呢表面上看起来呢，虽然有一些都是属于修行人，但是呢相续中充满了种种的邪见、怀疑、恶见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这就属于是边地魔君蜂拥，而不是说真的是张牙舞爪、青面獠牙的这个魔带着自己的军队冲进来，其实不是这样，而是指的我们内相续当中能够守护住佛教的精华，就是文思修行和清净戒律，这个呢基本上已经隐没了，只剩下一个形象。而相续当中充斥着所有的边见的邪见、恶见的这些边执见的这些见解呢，充斥在相续当中，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边地魔君蜂拥而至的一个相，那是这样。那么首先的话，这个律藏如意宝它呢就会隐没，就是最先真正的这个佛教其实就是戒律。那么到了末法时期呢，佛教隐没的过程当中最开始隐没的就是戒。当这个戒隐没的话，那么人们的修行就变成形象性的修行，包括出家人也成为形象性的出家人。以后到了末法时期的话，这个我们在以前在中观庄严论也学过，就是说出家人的话，他的这个剃刀呢不能剃头袈裟呢无法这个就是把它染成这个袈裟的这种红黄的颜色，所以呢出家人就把这个牛皮反穿把这个牛皮呢扣在头上，代表自己呢是出家人的身份，就到了那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真正的到形象期所以现在的话，说实在话，虽然说呢这个已经是末法时期，然后佛法确实在衰败，但是我们现在的话还有真正的佛法在。我们每个人的相续当中还有真正的这个所守护的戒律在，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借用这样一个极其难得的所依身和清净的戒律的话，一定要力争在寄生当中有往生的机会，否则呢等到我们再往后不停的这样流转呢，转到形象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你可能能够听到三宝的名字，但是呢丝毫了解不了三宝它真实的意义，尤其是佛法真实的意义都不会了解了。那个时候的社会是非常非常浑浊的，就是一种很浊的一种相佛法呢就基本上已经等于是等同于基本上处于隐没期了隐没期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它是就会有一些什么呢，这个所谓的灵气和囊劫这两种的话，就我在这里呢，因为这个就是作为一种呢它应该是属于一种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比如说有些人着魔呀，有些人受到非人的干扰有些人受到一些魔咒的就是这个恶咒的一些束缚通过这种仪轨修法仪轨的方式呢可以把它这个解脱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方便。那么具体的话，因为我们也没有具体学过，就大致的这个含义呢你们懂得这个像这种的这种修法仪轨的话，它还在世间流传，但是的话我们要知道，这种并不是真正能够代表佛教的。虽然在佛教里面有囊解术，但是它不是佛教的真实的精华，真正能够代表佛教的就是清净戒律和文思修行。但在那个时候的话，它已经隐没，就是基本上呢没有人能够真正去手持了。所以呢像这些灵气和囊解说它不会隐没，但实际上的话这个尊者拉拉丘哲仁波切就说，其实隐没其实也一样，这个也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这个东西隐没了是无所谓的佛法当中这个东西在和不在的话不起到主导的作用只是呢解决人们的一些暂时的困难和暂时的一些非人的干扰 这样的一种束缚啊。但是呢，真正佛法的这个意义啊，相续当中的这种啊，这个清净戒律啊，文字修行的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才是佛法的根本。那首先呢，到了末法时期呢，律藏如意宝首先隐没。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戒律啊，手持戒律它的功德，它是一切的功德所依，一切安乐的源泉。那如果说呢，这个律藏隐没的话呢，修行人相续中没有戒体，没有戒体的话，他的这个文思修行其实就变成一种形象，是很难真正获得解脱的啊。尤其像那个之前的话，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在咱们国家这个前面啊，还没有解放的那个阶段呢，它有那个很动荡的那一段时期呢，啊，很动荡的一段时期，很多道友都看过那个《百年虚云》的那个虚云老和尚的拍成片子的这个啊，就是他的那个啊内容，虽然跟他真正的就是说那个《影城回忆录》来比较的话，他这个真实性来说呢，它里面毕竟是文艺片啊，就是夹杂了一些人们能够接受的这种文化性的啊文艺色彩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片子呢，也是还是有质量的，还是里面有一些修行的内容在当中。那个里面就是整个那百年的话，都处在一种战乱动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曾经的话也是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佛教呢，差一点点就变成现在的话，在日本啊，还有韩国可能也有吧，就是和尚可以娶妻呀、啊，和尚可以娶妻子啊等等这些现象呢。他这个其实在咱们国家也有，只不过呢，就是直接如果有这种行为，大家就直接说这是个假和尚，对吧？啊，这是一个职业和尚，都会这样讲。但是的话，在日本的话，好像这个出家人娶妻呢是个很正常的行为，人家还是认为这个就是出家人，然后他娶妻呢非常的正常，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就等于是类似于呢这个没有真正的这个戒嘛。啊，这个戒已经隐没了，他这维持的出家人的形象，而且被大众所认同，啊，而且大家都会公认这个本来就是出家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那个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环境的话，最好的一点就是佛法，啊，这个不管是汉传还是藏传呢，精华还是在这里。啊，真的是精华还是在这，这还是属于一个佛法兴盛的地方，啊，属于佛法最兴盛的一个核心的地带，这一点说明我们每个人是比较有福报的。当然呢，毕竟到了末法时期啊，种种的违缘啊，种种的这个诱惑啊比较多，但不管怎么样，真正的佛法，真正的戒，在咱们中国的领土上呢是非常兴盛，保留它的原汁原味还在流传，只不过现在出了很多的娶妻生子的假和尚，那我们直接老百姓都会说那是个假的，啊，和尚怎么能够这个这个什么结婚生子啊，这些事情是被包括这个普通的这个这个世人的话他都无法去认同，那就说明在人们心目当中的这个概念上面来讲，出家人手持清净戒律的话他是有印象的，他懂得啊，出家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致的印象还是会懂，更何况我们自己本身的修行人呢，现在对于这个戒律的弘扬，在汉地的话它是很殊胜的哦，汉地的这个四分律为主的那个戒律，各个寺院的话都特别的注重，那么手持这个清净的戒律，那你如果说因为自己的这个烦恼所导致啊，自己守不到戒呢啊，舍戒还俗或者破戒还俗，那是我们自身的烦恼，但是对于这个戒的界限到现在的话保持的完整无缺啊，就是非常的如法，那乃至于呢在藏地的话其实都没有这个比丘尼戒受戒的传承嘛，所以说在藏地的这个出家女性啊，女性的出家者她要想受这个具足戒的话都会呢到汉地去需求，所以在这个戒律上面的话目前还是保留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对这个守戒的问题要心里面要有一个珍惜难得的心，只要有这个戒在，那就佛法不会隐没。如果说清净的戒律都已经呢这个变成形象，然后已经呢这个消失不见的话，那就代表的佛法呢真正的佛教呢确实已经到了这种隐没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后学者啊，就佛陀在世时期也是讲到我圆寂之后的话以戒为师，对吧？所以这个戒的话它也是教法，也是本事啊，也是本事，我们要像呢护同自己的眼目，护同护持命根一样啊，保护命根一样呢要手持这个清净戒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下面的话就说现在需要思维持名号的那些功德 而作顶礼啊，并在自己的前方的虚空中观想。这一段的话就是讲到了具体的观想内容。你们在念阿弥陀佛名号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按照啊今天所描述的这一段的这个观想的方法呢来进行观修。虽然前面啊名观福田我们学过了，但是呢在这一部分啊又再一次的宣讲啊，就是我们平时念阿弥陀佛的话，要把呢这个本体为上师，形象为护主阿弥陀佛，来居于主位，由十方三世的所有归依处佛菩萨所围绕，作为呢自己的前方来观啊。那么这一段的话，上师仁波切呢其实也讲到啊，按照这个就是在观想的时候啊，在观想的时候，这里呢就是讲到的这个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刚才我们刚念过的这一段，要将阿弥陀佛的本体呢，要本体上的话就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那就是无二无别的角度来讲，本体上呢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形象上的话是阿弥陀佛，那是阿弥陀佛。那么其实不光是净土啊，就是藏传净土法这里面的这个要点呢，要求这样去观修，在我们尼玛自宗的所有的修法当中都是这样要求的。可能有一些道友大部分的道友在这里都是专学净土嘛，但是有一些旁听的道友啊，自己在学加行啊等等，你们学到那个不共加行的位置，在我们最开始这个五加行第一个观这个就是修皈依啊，或者修顶礼的那个上师瑜伽十万遍，上师瑜伽本身呢就是以这个上师呢作为这个皈依境，作为所观修的这个顶礼的这个对境，而自己呢这个顶礼十万次修上师瑜伽。皈依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写的这个要求上面是观的是莲花生大士，对吧？观莲花生大士，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八大菩萨啊，八大罗汉贤杰的千尊佛，以及呢尼玛传承的这些十八位大圆满祖师等等，全部都在那个皈依经当中。但是他的这个也是说这个实际上作为中间主位的这个莲花生大师，他的本体就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而形象的话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形象，也是这样要求观修的。菩提心的这个观修对境也是皈依经的这个对境一样。那么到了第三个修法的，像这个白字明的修法应该是观金刚萨埵本尊，那么这里面的要求同样说啊，本体的话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形象呢观为这个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佛。那到了这个曼察的话依旧如此啊，都是呢本体上的话实际上是这个对境呢殊胜的这个莲师啊，就是以这种呢这个这个环绕式的那种啊，就是那样的一个方式呢，这个围绕啊围绕，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所依对境，但实际上的话都是离不开自己根本上师的。那个乃至于到最后这个往生法啊，我们观的时候是观的是阿弥陀佛嘛，在自己的正前方啊，这个观这个阿弥陀佛本尊来呢这个接引自己，那个是修这个破瓦。那么也是同样说本体呢其实就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而形象上呢是阿弥陀佛啊，还有呢这个西方三圣等等，都是这样来修集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尼玛的一种最大的特色。你们在观修的时候，如果能够这样去观，就是把你所观修的对境的本体都视为上师，形象的话视为本尊，这样修，那么能同时得到本尊和上师乃至呢一切三世诸佛的加持，一切三世诸佛的加持，这个呢非常重要。当然呢在这个就是说括号里面的话，老人家也说了一个另外一个依据，就是在那个大圆满的虚幻休息当中，也是无垢光尊者啊，其实无光尊者曾经这样说，有一些修行人如果对自己的上师信心特别大，那么可以呢把这个形象呢也可以直接观为上师。但是呢有一些修行人他对本尊的那个信心也很亲近，而且呢自己的上师的形象，毕竟呢你像一般的话一些这个具象的善知识啊，有一些的话这个年龄比较大的啊，六七十岁的话也是显现上呢就满脸皱纹啊，白发苍苍啊，虽然是非常有威德力啊，而且呢慈悲啊，这个就是具有极大的加持力，但是人世间人的分别心的话他不一样，他总是觉得啊我的上师是一个老人啊，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等等的，就有这样的分别的话，那么就还是观为本尊的相比较好。 如果对自己的上师呢真的有视师如佛的信心的话，也不遮止说连形象啊本体呢都是自己的根本上师，那形象的话也可以冠为上师的这个容颜，也是可以的。但这一点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按照的这个仪轨的要求，仪轨上面的话要求说啊形象冠为莲师或者冠为阿弥陀佛，那我们就会如是而观修。这一点只是说啊他有另外的一个全智无光尊者呢也讲过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就是上师也给我们呢在这里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他第二段的话，就是前面呢首先观修的这个主尊，再观想的话，自己的右侧呢是现世的父亲，左侧是母亲，前面呢是一切冤亲债主，周围六道众生就像被宴请的宾客一样聚集在一处呢，纷纷顶礼，温温祈祷。这个温温祈祷就大家都在这个发出一种声音啊，顶礼呢这个护住阿弥陀佛啊等等的这样的这个众人的声音就变成温温温的这样的声音。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我们观修的第二个要点，实际上呢要把自己这个经常给自己制造委员的一些人和非影冤敌等关在前方。这个在大圆满前行道文的皈依的这个章节专门讲过这一段，你们有兴趣啊，那一段的话上圣波切讲得很殊胜的。那那段其实有一个很精彩的，也是呢借用全智无光尊者在窍诀宝藏论里面的那一段校正啊，就是这个它里面的话就是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把冤敌关在前面呢？真正的想起来的话，我的亲友啊关在我的左右，这个我们能接受。把冤敌关在前面呢，总觉得啊无论如何好像心里面就觉得很别扭啊，接受不了。其实的话在我们皈依的这个章节当中啊，就是讲过为什么要把那个冤敌关在前方，它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可能很多人其实是依靠呢这个就是一些委员一些唯品，一些委员，才使得呢我们能够呢对轮回产生一种厌离心，而呢精进的这个出家修道。这个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因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冤敌是我们的一个解脱的顺缘是这个意思。你像那个全知法王无光尊者，他的窍诀宝藏论就讲过这样一段教缘，他说遭受危害令己欲正法，得解脱到害者恩德大就是我是因为遭受了种种的这个危害，所以呢才执欲了这个正法如意宝，所以说呢我最终依靠这个正法得到了解脱或这个步入到解脱道当中，其实上呢是这个损害我的这个人这个冤敌他的恩德对我来讲是最大的。那厌离痛苦令己欲正法，获得永乐呢痛苦恩德大，还有非人作害令己欲正法，获得无畏鬼魔恩德大就是当初呢有些是因为非人的损恼，然后呢自己的话不得已呢就想找解决的办法，因为非常痛苦，找解决的办法呢就找到佛门当中来，然后自己呢就学佛，然后最后呢走到了变成一个真实的想走解脱道的修行人。这样的角度来讲，鬼魔对我们的恩德非常的大。那人等嗔恨令举于正法，获得利乐呢嗔者恩德大曾经呢嗔恨自己的损害自己的人呢，使得自己呢这个也是由于种种的因缘呢厌世而呢这个学佛最后呢获得了暂时乃至究竟的利乐。那么这个曾经嗔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敌方，就变成对你恩德最大的一个因缘了猛烈恶缘令举于正法，或无变道呢恶缘恩德大。看他这里的这个讲法呢是具有窍诀性的。还有呢他人劝告令己欲正法，或精华意呢劝者恩德大平等报恩善根回相比。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冤敌和魔障呢其实它是使我们执欲正法的因缘，所以现在呢把他们关在前方来呢作为自己的一个顶礼的对境，打破自己呢这个贪亲嗔怨的这样的这种分别。其实六道众生每一个都是对自己恩德最大的。换句话来讲一个作为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修行人，所有的这个六道众生是成就我们成就佛果的最大恩德者。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利益他，尤其作为初学者来讲的话，说起来是我们在利益众生，其实的话是我们借用众生这样的一个因缘而最殊胜的是在利益自己 呀，对自己的利益是最大的。其实呢，就不是说我们去帮啊，怎么样去慈悲他们啊，帮助他们啊，为他们付出。其实换一句话来讲的话，始终都是众生在成就你的佛果因缘呀，在成就我们的佛果因缘。所以我们要对他们呢啊，要恭敬顶礼啊，恭敬顶礼，要如是这样子来观想。那我们在顶礼时呢，不能慌慌张张、散漫放逸，而应呢寂静调柔，具有真知正念，并观想合掌的中间有如意宝。那就是啊，它这个中间的话就是有点空心的。但是啊，我们这个呢，我记得以前讲在哪个地方也讲过顶礼，是不是？应该是在普贤行愿品也讲过。我们说呢要随顺啊，在汉地的话，它讲究呢这个手心啊，双手合掌的时候，手心呢就不要空啊，要呢这个并拢啊，就是要合拢。而呢在藏地的话，它这个中间有空间，中间有如意宝，代表就是你两个手呢啊，这个是五指啊，左右手的五指呢都是互相都是并起来的，但是手心的这一块呢就像上包了一个包了一个鸡蛋一样的啊，就是稍微是空的，代表的话实际上是空性啊，代表的如意宝啊，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不同的表示呢，它有不同的表法啊，就这个入乡随俗比较好。那到了汉地呢，按照汉地的规矩呢，他说这个手心空不合拢是一种呢这个就是不殷重啊，不恭敬的意义的话，那我们就手心合拢的合啊来合掌，这一点很重要啊，要懂得呢这个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一种说法和方便，那么我们作为修行人呢，要会圆融。然后呢，以猛烈的信心合掌于头顶时观想，它这个呢，就是按照藏传的这种顶礼方式啊，它是首先呢，第一个动作啊，双手合十了以后，第一个动作呢，放在头顶，就大致的话就是在自己的那个啊，这个天灵盖的这个地方啊，就算头顶了。然后呢，这个第二步的话放在喉间，就是自己的脖子的这个位置。然后第三步的话放在心间，就是自己的这个胸前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前胸的这个位置。那大致就是这三个。其实稍微在比如说放在头顶呢，有些说啊能不能高一点，到底是什么位置的话，高一点低一点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心相续当中作意。当我的这个双手合掌于头顶的时候呢，是顶礼诸佛菩萨的身啊，诸佛菩萨之身，愿呢净除自他一切众生的身障啊，究竟获得正等觉的无见定相啊，究竟获得无见定相。这是的话就是顶礼的这个通过顶礼佛身，而呢一方面的话自身可以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无见定相，而呢这个同时的话能够净除自他一切众生的这个身体方面的障碍。他所以每一个顶礼的这三步的话，他都是由菩提心去摄持的。这一点呢也是你们在平时在礼佛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呢要有这个作意，就特别的这个殊胜。然后第二步的话，合掌于喉间时观想，也就是在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啊，大致这个位置就是喉间了。那顶礼诸佛菩萨之语不一定说是啊，我这个手呢非要挨在我的那个喉结上啊，挨在我的脖子上，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位置呢放在那一块，心里面是一种恭敬的作意啊，顶礼三十诸佛菩萨之语，愿净除自他一切众生的语障。最终获得佛的法语罗音这佛陀的这个六十种梵音这是呢我们通过顶礼的这个方式呢，发愿的方式呢来护持，来呢这个最终会获得这个因缘，肯定未来会成熟的。第三步呢是合掌于胸前这个时候呢观想顶礼诸佛菩萨之意，愿净除自他一切众生的意障，最终获得佛的智慧吉祥劫。这个智慧吉祥劫这个词句是这样，这个吉祥劫的话实际上它就有一种的那个代表的是佛的无二智慧的那个意思。吉祥劫它是没有头的，对吧有一种无始无终，没有这个头，没有一个这个结那根线它的这个尾没有，头也没有，它这个也是代表的佛陀的这种远离远离这个二取等等的这方面的一种无二智慧的那个意义。所以说最后的这个在胸前的这个合掌是呢顶礼三十诸佛之意，也能够净除自他众生的这个意义方面，比如说无明烦恼愚痴 啊等等的这个意识方面的这些障碍而获得佛智的一个含义。紧接着呢，五体投地式，就是我前面呢这个手是头顶放一下，喉脖子这个位置，喉间放一下，胸前放一下，然后就五体投地。五体就是指的两手啊，两个这个膝盖，本身这个脚就是挨地的嘛，站在那里，然后两个膝盖还有呢自己的这个前额头，前额啊就啊整个扣下去嘛，啊就整个扣下去，拜下去的话，这个就叫五体投地。这个五体投地的时候，同时也是有观想的，就顶礼呢佛菩萨的身与意功德事业，就是身与意功德还有事业，就是五种法。其实这个五体投地的话，就跟这个五种法呢，它有一个相应的那个意思，就代表的这个能获得佛菩萨的五种功德的这个含义，并且呢也发愿，愿同时净除呢三门的障碍，生于三门障碍，究竟获得五身五智。这个五身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讲的说，通常来讲就说到是个法报化三身，对吧？那还有的话，一个就是说有些像金刚庄严论的话，它就讲到的是四身五智，啊就是加上这个自性身，它跟法身呢，一个呢就是这个自性身的话是从空分来讲，法身呢是从明分来讲。那像这个密宗当中的话，它讲这个五身呢，就是法报化三身加上这个不变金刚身和现前菩提身。啊，他有这些方面的讲法，都是呢从他的角度不相同。那这里我们今天这个不多做介绍，以后你们有因缘呢学习一些这个相关于这方面的教研的话，会遇得到。那这个五智的话，一般就是说到大圆净智，这个实际上是阿赖耶识转移成智的这个一个体性嘛。实际上的话，它的本性其实就是大圆净智，这是根本。还有呢，平等性智，这属于是第七摩那识转识成智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妙观察智的话，是第六分别意识转识成智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体。成所作智呢，是前五根识转识成智之后的这个智慧的体。这个都是去年上师仁波切在讲金刚庄严论的第十品的时候呢广泛的宣说过，你们有兴趣呢，现在那个法本的话在网上应该电子版本都是能搜得到，可以自己呢再去这个学习啊，作为这个辅助的方式可以去参考资料。还有一种的话也叫做这个法界体性智，它实际上呢跟大圆寂智呢也是一体两面就是一体两面的一个自性。这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说三身四智，有的时候说呢四身五智，有的时候也讲呢五身五智，反正呢不有不同的讲法，只是它的这个分类不相同其实上呢真正的都代表的佛智的体。归摄的角度的话，全部都可以归摄在佛陀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的两种智慧当中一个呢是照见万法法性的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呢是照见万法的这个有法的这种体相的这个角度上进行分来进行宣说的大致的佛智的体色特色是这样那么说不能这样观想的人，就比如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本身的话，尊者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观修的窍诀就从我们最开始，首先呢观这个对境的主尊是什么样的，观自己周围的亲友冤敌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头以呢这个顶礼那个双手呢合掌在头顶，在喉间，在胸前，这三步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样，最后呢五体投地拜下去应该呢如何去心里面做一个作意。那有些道友可能说师父呀，那我们磕头磕得比较快的话这个来不及想，那也没有关系，你反正心里面有一个就是不要散乱，认认真真的说我对着这个所有的上师三宝诸佛菩萨呢恭恭敬敬做顶礼，愿获得能遣除我这个所有的障碍，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遣除所有的障碍，获得这个究竟佛果这个粗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就其实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细节都无非呢就没有套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就是磕得比较快的时候的话，可能那么细的方式观想就来不及，但是你的心呢专注于此，专注在这样的一个愿力和意乐上面就足够了就足够了。那就说再有一种情况说不能这样观想，就指的有一些老人的话，他的这个意识呢已经开始衰退，所以根本观不到这些，就算是简单的那个想法可能对他来讲也比较吃力。那如果呢能够一边在心里头想呢顶礼护主阿弥陀佛，您愿尽除自他一切众生所有的罪障习气而得以往生极乐世界，一边呢虔诚恭敬顶礼，这也可以。 就是对老年人的话，你就有这么一个意念就行了。我恭恭敬敬顶礼阿弥陀佛，希望自他一切众生的罪业全部遣除，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就这一句话，有一个意念啊，这个护持在此相续当中，一直这样顶礼就足够了。所以其实净土的这个法门啊，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是非常殊胜。我们如果说你们在座的道友呢，既然选择了以这一门呢作为一个主学的课，那最好就不要变。当然以后啊，四年学过去，可能现在有些道友也是以呢这个旁听的方式同时学习这个前行，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其实前行也可以说是一个净土法门。为什么呢？它最终的归结点呢是往生极乐世界嘛。那前面虽然讲了这个六个引导讲共同前行，六个引导呢讲这个不共加行，五个引导讲不共加行，其实它的归结点还是往生净土，也可以算得上是呢这个净土法门。你们可以做参考，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自己一旦选择呢依靠净土来作为自己寄生当中一生主修的这个法的话，那么就是要稳定，不要总是变来变去，过一段时间又变了，过一段时间又变，这个也是比较可惜的啊。就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坚持修下去的话，到临命终时就会比较有机会啊，很有机会呢，能够得以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说到呢，并依次念诵，顶礼供养皈依，真实因供善事除有坏，圆满正等觉阿弥陀佛。顶礼供养皈依，真实因供善事除有坏，圆满正等觉药师琉璃光如来。顶礼供养皈依，真实因供善事处有坏，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顶礼供养皈依，八大随行菩萨。再诵顶礼阿弥陀佛尊，加持往生极乐刹。这两句的话，就是有一些，如果说他这个整个极乐愿文啊，他念起来也比较费劲，那就把这两句的话平时经常念诵，基本上就比如说晚上临睡前就念这两句话，顶礼阿弥陀佛尊，加持往生极乐刹，这样子念的状态当中步入睡眠，其实就等于你在持诵极乐愿文一样。这两句话以前上师在讲那个，就我们学员以前不是就是每年的那个秋天会开那个极乐法会，他的这个最简略的这种发愿文就是这两句。以前上师也讲过，他的功德非常的殊胜的啊，非常殊胜，他这个很精华。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去做，去念诵啊，就像念佛一样，经常这样去念，必定会得到如痴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果，是这样的啊。之后呢，念诵经离远近无别故啊，等等等等，顶礼善事无量光，这个你们从前面的那个极乐愿文整个那个寄诵里面去找它的这个段落，那就我们这个顶礼的话，到今天为止呢，就已经讲结束了，就是到这里呢，它这个顶礼的章节就结束。到了第二个章节的话，是要讲到那个供养制的问题啊，集资进账的七支供里面的第二支就开始讲供养，前面的顶礼就到此为止的啊，让大家呢一同进行顶礼啊、观想、念诵顶礼记。如此完毕后，坐在坐垫上念诵顶礼的增补咒啊，这个增补咒就是那玛玛扎希尔耶，那玛瑟希尔，那玛阿达玛希尔梭哈。这个咒的话，按照那个乔美仁波切的讲法，他应该也有他汉文的意思啊，就是说啊，那玛玛扎希尔耶应该是指的是顶礼这个妙吉祥。那么昔日是顶礼善吉祥，然后那个那么阿达玛昔日梭哈，这个呢是顶礼圣吉祥，它这个梭哈也有呢成就一切所愿的那个含义。但是这句咒语啊，按照那个在这个乔美山法的那个闭关实修法当中就讲，这个咒语念一遍就有呢顶礼十万头的这个功德。但是我们可不要就是尤其是那个学习前行的道友的话，哦，那这样太好了，我现在这个十万的磕头我实在是太费劲了，我就这个念这个寄诵然后磕一次头的话，我十万的这个头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个可是不算数。就是说我们是说在功德上面的话，它具有呢顶礼十万头的功德，但真正啊像那个有修五加行的道友呢，顶礼十万次的这个磕头的数量的话，无论如何要按照十万遍来完成才可以算数，是这样的啊。那就是说这样一来呢，顶礼一次将感受尽自己身体以下所覆盖的乃至金刚大地以上所有微尘数的转轮王之安乐等果报。这个呢前面也提到过，就是你这样的一种清净的愿力摄持，带着这个菩提心的意乐，恭恭敬敬如法顶礼一次，然后呢这个 后面的话有这个增补咒，我们说这个功德的话，就暂时的功德角度来讲，就可以获得你的这个身体所覆盖的这个地面，乃至到金刚大地这么多围城树的转轮王的安乐果报。所以能够得到一个转轮王或者得到一个国王的果报，有可能的话就是以一种虔诚的恭敬心、清净的欢喜心，对于佛做一次礼拜，就能够得到如是之果。那就能得到，就是因果的这个缘起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修行人的话，并不求世间的一种有漏的福报，我们所有的资粮的话，会通过发愿力的摄持，转成自己呢生生世世走大乘菩提道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圆满的这个福慧二资的这种因缘上面。所以呢这一点啊，也是我们顶礼的一个目标。那如呢胜出灭神赞云，谁以诚信或欢喜急于散乱或疑心，顶礼如月之能亡，将获天人圆满乐。这个地方，而且呢此人往生极乐世界后呢，定会面见阿弥陀佛尊严。此处呢，如果法会中间休息，应回向善根。他整个这一段啊，就我们那个诵此寄诵的这个意义，实际上就是应该是这个胜出天神赞啊，胜出灭神赞。我们有上师的话，他前面就以前的话讲过那个胜出天神赞，可能这个寄诵有一点区别，应该是胜出灭神赞的这个。他这个校正说，如果任何一个人啊，谁他能够以诚信心或者是欢喜心，哪怕是呢他是以一种散乱心或者是怀疑的一个心，说这样顶礼到底有没有这种功德啊，是不是这种这么说的这么夸张，他带着这种怀疑的心能够顶礼呢，如同月亮一般的这个能王，就指的是佛陀，就是说把这个佛陀呢代表的是明月，能够赐予众生熄灭烦恼的这样的一种清凉的这个作用就说他如果哪怕是用散乱的心、怀疑的心去做一次的顶礼，就即一定会获得天人圆满的安乐，会获得天人圆满安乐。但这些呢，上师默契呢，在这个讲记当中也是讲到的一些公案这些呢，我今天就没有这个特别细致的跟大家讲，关键呢就是跟大家总体方式宣讲到这个顶礼的这种种种功德。那上师在这里呢就讲了很多的校正讲到很多的这个校正。有的时候呢老人家也说嘛，就是对于自己的不信佛的父母这样，假如是可以用个什么方法骗他们，或者就是跟他们因为不执着佛陀，他执着你嘛，就骗他们说这个你如果帮我做一次顶礼的话，肯定对我的工作对我的生活幸福会有很多的帮助，你每天就替我忙得很我到外头去打拼你呢就每天替我在佛前早晚磕三个头上一炷香我在外面工作就会比较顺，你反正看你用什么方法能骗着他哄着他供个灯磕个头都能够呢让他相续中种下暂时安乐乃至究竟解脱的种子。那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功德庄严就是他的这个顶礼的功德的这一方面呢，在那个增益阿含经当中就讲到的有五种功德，对吧？第一个呢是端正，第二是像好声就是你自然转世的话这个声音特别的动听特别的这个悦耳。然后第三呢多饶财宝，就是这个富足。第四呢生于长者家，就是生在那种种姓高贵的这种尊者长者的这样的家族。第五的话就是临命终时呢能够往生于善处天上，这是讲到本身他顶礼所具有的功德。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那个夜叉别经当中讲到的顶礼的十种功德。第一个呢是妙色好声，也是呢能够得到妙色和好声。第二呢就是有所发言人皆信服，意思说只要是你张口说出来的话别人都容易信服，就这个人的话是很有威慑力的。第三呢出众无畏，出在大众当中无所畏惧。一般的话世间人他都有那个就是大众畏惧的一个心。我们在以前学习前面这个应该是金刚庄严论讲过的，就是学习呢这个一地菩萨他能够断除五种畏惧，其中有一种就是出众无畏，就是在大众当中自然就会畏惧。有些人呢自己平时在底下说话怎么都不会紧张，但是呢一旦就是比如说开大会，在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这个对镜面前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开始抖，是吧？他的这个心就开始紧张，然后冒汗，声音也开始颤，这个就叫做大众不畏 那么如果说呢处在这个出家人的团体当中，这种畏惧感更加的强烈，就很明显。因为出家人他是有功德嘛，他相续中还有清净戒律的功德，本身就是一个人天所人天供养之处，他是有威德的。那你在那样的环境当中讲话的时候呢，你就会声音就开始颤抖啊，然后就很紧张，甚至有些说不出话。这个出众无畏的话，就是他通过顶礼呢，其实他是会获得一种在大众当中无有畏惧的那个功德力的。第四的话就是天人爱护，第五呢具足威势，第六啊也是这个威势众生皆来亲附，就是意思说呢这个很有势力的这些众生都能够呢成为你的眷属啊，这个依附在你的这个周围七的话就常得亲近诸佛菩萨，就通过顶礼使得我们最终就能够得到经常能够亲近佛菩萨、亲近善知识的这个因缘第八呢巨大福报，九呢命中升天，这是暂时的安乐，第十的话是活着涅槃，这是究竟的解脱，都是依靠呢如法的顶礼，以清净心、欢喜心如法顶礼，可以获得如是之功德，这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这个学习净土的人如果每天能够礼佛一百遍呢这个磕一百个头啊，这个是最好的。如果确实太忙的时候，这一点也做不到啊，确确实实呢这个工作也忙，生活压力大，然后本身学会里面可能安排的一些念咒的任务也重的话，那么早晚礼佛三遍，恒时不间断，常年如一日那么你的这个功德逐渐就会体现了。假如说任何一个人就是他真的是能够这个恒常去意念，比如说我们的本尊都是阿弥陀佛，对吧？那么也同时了之呢这个他跟自己的上师是无二无别的，常常这样能够意念的话晚上睡觉前也是意念说，就像刚才说的顶礼阿弥陀佛尊，加持往生极乐刹，这样去作意呢，到临命终时是极有机会呢可以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辅导在这里。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